好，阿弥陀佛，请看第八品121页174诵讲第三个住行呢，第一个是制服自己狂妄的行为，第二调伏跟对治自己自私自利的这个心，第三个最难断的还是我们生生世世执着这个自己的身是自己。佛为什么会常常要说这个执着自己是错的呢？因为我们那是生生世世的习性，就好像财色名食睡，在小止观里面写说财色名食这四个还有所观察的境界，那是很容易察觉的啊。比如说哎，叫自己呢不要贪这不义之财啊，看到美色现前，不管男或女，应该提起正念，看到人家赞叹你的时候过度的赞美要小心，食呢吃的东西呢不要残害众生，而且不要浪费，这个你都会容易接受。但是睡啊，睡眠的睡啊，生生世世会习以为常。你看动物，动物冬天的时候它怎么保护自己？它也没有医生啊，它就是冬眠啊，让自己身心都休息，它多喝水，它病自然就会好。所以睡来讲，对六道轮回的众生来说会习以为常。当然适度的睡眠是很重要的，现在的科学也说明，假如人睡眠不足啊，会容易变成啊哒啊哒的，就脑筋啊会反应比较不太好，对啊，的的确确是这样。那但是呢，睡了太多，若超过6个小时或7个小时的话，那你应该起来好好的拜佛运动，或是有健康的身心生活习惯，这样子的话您睡眠的睡啊会调得身心很安稳。可是有些众生他在睡的当中呢可能是做噩梦，所以身体虽然休息了，可是呢他恶念呢纷飞或做恐怖的梦，所以他并没有彻底的休息。所以想要在这个睡眠之前不要让噩梦呢现起的话，你可以静坐或念佛或是做光冥想。所以睡眠减少那是因为心清净，像古来像广清老和尚他们能够修不倒丹，那是自自然然的，不是强迫，心清净睡眠自然就会减少。但是在西藏里面呢，睡当中呢还会睡叫做睡梦瑜伽，就是纳若六法里面呢有一个，就是在睡觉当中怎么样自己正念也继续分明，或在睡觉当中修光冥想。那在这里我并不没有时间介绍，大家有空可以去看梭迦仁波切的西藏生死书，或有一个叫做台湾翁阿訇出版社写的纳洛六法，是从英文翻成中文的。纳洛六法里面其中有一法就是讲睡梦瑜伽，也就是说凡夫没有办法不睡，可是怎么样在睡当中呢也能够修正念正知。假如你念佛能够念到呢梦中都能念佛的话，你会觉得身心会很清安，而且第二天起来以后精神啊会非常的好。所以同样的睡眠，我们啊在六道的众生会生生世世认为理所当然的，所以波州三昧要对治的就是要睡眠，所以他呢90天呢是不可以睡觉的啊。不过那不是普通人修的。同样的接下来我们174诵要讲生生世世最难够认为理所当然的是什么，就是爱美的天性，认为这个身体就是自己的。请看记诵174，汝月献殷勤，护此不净身，彼月屈退堕，衰朽极脆弱。他说这个不干净的六尺之身体啊，现在假如你想保护的越周到啊，以后呢它会变得呢越衰朽，而且会脆弱，经不起考验。为什么呢？越来越不能够承担起各种众生的痛苦。所以这个偈颂给我们启发说，身心是需要适度的磨练的，否则呢会容易像温室中的花朵。就像呢你平常不跑步也是这样，假如你一跑步跑了半个小时，你就会觉得哎呀怎么又腰酸又背痛， 其实那是正常的，为什么？因为你太久没有运动，第一天运动的时候，这个酸痛啊是适度的。那若是酸痛呢，经过三天就消失的话，那表示你身体健康很好。可是假如超过三天呢，还一直很酸痛的话，那表示你的身体机能非常差，因为平常就没有磨练。同样，我们的心也是如此。菩提道上啊，真正呢越勇猛啊，会应该越挫越勇猛的。昨天我读了一个西藏红教敦珠法王的大圆满开示，他说真正什么叫做大圆满呢？领受大圆满教法的话，你的心性要经过各种酸甜苦辣的大考验跟大折磨。真正修大圆满的人，一勇猛精进修的时候，或许会有了无量劫的业力会发动，病得比以前更严重，会被人家侮辱甚至毁谤。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用功则已，一用功啊，你多生多劫的业力啊都会发动的。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想要成佛，成佛之前一定要业障要忏除清净。你想想看，你坐在这里无量劫之前，我们不管在知道佛法或不知道佛法的时候，你有意无意你做了多少杀盗淫妄酒贪嗔痴慢疑的事啊，每一个人都做过，包括我自己啊，所以我们才来轮回受苦啊。所以我们要敬畏来际的忏悔。可是你要想想看，在无量劫来你也听过多少的佛法，你在多少佛，也不单单在释迦牟尼佛这一世啊，在过去七佛，对不对，迦摄佛、毗婆尸佛的时候，大家也都过闻过佛法。只是呢，佛出世的时候，你可能呢不一定是人，可能是在佛出世旁边呢一只飞的蝴蝶，刚好佛光一照，法喜充满，你刚好又中了得度的因缘。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啊，讲完法华经，他要讲涅槃经的说，已度的人我已经度了，没有度的天上人间六道轮回的一切众生，我也中了他得度的因缘。换句话说，我们就是那些被度而没有完全彻底度尽的那些众生，所以我们还在轮回中受苦。假如没有在把握释迦牟尼佛这个法运，我上次说过正法、相法跟末法，末法只有九千年。假如你幸运的话，来生一投胎一转世，当然当人还不错，不过当哪一国人就不知道了啊，可能当非洲人啊，或当非洲土著啊，或是你都要可能要当了美国人啊，去享人间福报，我投身到澳洲或纽西兰的地方人间净土去，对不对？那时候当然了，你还要再学习中文呢，对不对？来生当然，假如你幸运投胎当人的话，可能还有学习佛法的因缘。可是若是今生不精进修持的话，您假如不幸堕入到地狱恶鬼出生，再出来的时候呢，的确人间已经没有佛法了。好，因为三途一报是五千劫，起码是万岁万万岁。所以常常我在想，每天我在打坐晚上回向的时候，我在想这一生就像是最后一艘啊搭往西方极乐世界的船啊，若是你错过了，来生就不容易有了。所以要建议大家两句话，黄念祖老居士他讲，世尽此生出娑婆，无生而生正佛智。世尽此生出娑婆，就是我发誓我这辈子一定要出六道轮回，因为轮回太苦了。我再讲一遍，世尽此生出娑婆，出娑婆六道轮回啊，此生我发誓我这一生要出六道轮回，世尽此生这一生出娑婆，无生而生正佛智，无生而生正佛智，正到佛陀圆满的智慧。无生而生，第二个生是指我念念发愿求往生，可是往生以后会证到无生法忍，就花开见佛，所以叫无生而生正佛智。所以你应该想，我今生虽然很辛苦的学习佛法，人家去享受的时候我没有，人家去玩乐的时候呢我精进的用功，这样子呢 虽然一世精进的勤苦，可是我将来可以换出永脱轮回的快乐，那是值得的。当你从这轮回当中受了脱，从轮回六道轮回里面解脱以后，你就永远不用再受一些生老病死的痛苦。将来你会成愿再来，成愿再来的时候，你有你的大悲愿力，那时候广度众生，度你的家人或度你的亲朋好友，才能够有真正得力啊。否则现在有时候你要去度众生，有时候会碰到很多挫折，有时候想要帮助他，可是又没有智慧，不知道观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有时候甚至帮了他，恶缘现前的时候还被毁谤，当然难免你的心都会起起伏伏的。所以这一生学习佛法，怎么样让自己今生真正的出轮回，这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时间呢，都是其次的。所以菩提道道上呢，也是会越挫越勇啊。我讲了那么多，大圆满的真正的意思就是说，心性是要经过千锤百炼啊，你佛性的光芒啊，才能够展向呢，像日月一样广大无边的。所以我就想到说，我们中国孟子也讲说嘛，天将大任于斯人者，对不对？必须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啊，对不对？他一定要经过你的磨练。所以遇到学佛弟子，遇到逆境来的时候，你要想，这是来成就我的道业的。你这样想的话，你的念头是真的有360度的改变。再讲得更具体一点，以前我讲过，说要观想一切顺境逆境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来成就我的。那在西藏的大手印跟大圆满，他讲什么呢？一切都是上师本尊护法所显现的坛城来成就我道业的。所以密宗啊，跟净土宗的境界是一样的。所以夏莲居老居士才说，净土宗是密教的显说。请看我的手掌，手背跟手心，手心是密法，手背是净土宗。唯有你懂得净土的教法，你才知道什么叫做无上密。很多人以为密就是神秘啊，喜欢灌顶，喜欢好奇，讲神通，然后不然就是以淫欲心幻想要修双身法，或者呢想要当金刚上师，这些通通是贪嗔痴的杂染心，这是堕落的。真正的密法是什么？深奥到一切众生都无法理解。所以若那祖师曾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境界就是密宗大圆满的境界。所以真正的密宗大圆满就是讲什么？空有不二而已啊。不过讲归讲啊，你证悟不到啊，对不对？所以你的心性是必须要经过千锤百炼的。好，所以这个174首偈颂意思说，对于我们的身，你保护的越周到，执着的越周到，其实你的身啊是越脆弱，是不堪一击的。就像身体从来不运动，一运动呢，哎，两脚就发麻，从此以后就不运动了。他不知道运动呢，越好的时候，越规律的时候，你的身心，你的心肺功能会很健康。所以人要长寿，第一个除了要有福报之外，第二还有健康。健康在哪里？规律的生活以及心肺功能很好，这点很重要啊。接下来再看175，身若欲爱增，大地一切物尚且不厌足啊，谁复切比喻？他说身体朽坏了，可是欲望假如却不断的增加，贪得无厌的话，请问就像大地一切物，用尽这个地球上一切的事物，也满足不了你那个不厌足，就是满足不了你那个强烈贪求无厌的欲海难填的大欲望。所以还有什么真的能够让它彻底的满足呢？这里的比就是指前面的贪心。176，随欲未得足，生恼复失意，若人无所求，彼福无穷尽。追求永远不能满足的欲望，只会带来无有穷尽的烦恼、失望跟沮丧。 如果一个人对一切的事物都心无所求，请把无所求画一下，那么他的福德将没有人能够测量，因为广大如虚空。好，所以请看幻灯片。无所求啊，最近常常讲到哈，无所求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很难体会，因为现代我们做的生活，我们受的教育就是呢，你要懂得表现，你懂得推销自己，你要能够展现你的特色跟才华。从佛法的角度来讲，其实那是增长我执跟我见啊。古人呢，做好事都怕人家知道，现在呢，是做好事希望人家大家都知道。所以你看他念头是不同的，一个呢是往无我的心地法门去做，一个呢是往扩张我的去法门去学。弘一大师写过一副对联，他说：事能知足心常乐，人道无求品自高。这两句话很好，也是我人生的座右铭之一。其实这是出自于格言联璧，请依下幻灯片。这个偈颂是出自于格言联璧，书法是弘一大师提的。他说人能够知足啊，他会心快乐的。我们现在为什么人不快乐？因为不够知足。当然知足有不同的定义跟标准，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像鲁滨逊一样逃到荒岛里面，不用一切的电器物，一定要用蜡烛，这样才叫做知足，不是。而是这里讲知足是说对于五欲六尘啊，能够呢淡薄一点。人能够常常知足啊，你睡在地板上也会很欢喜的。人若不知足啊，你睡着呢，这是所谓的高楼大厦，你都会担心待会地震来的时候我要往哪里逃，对不对？人道无求品自高，品是你的品德。古人除了修学自己的学问、德行、涵养跟学问之外，品德是很重要的。品德从哪里来？从断贪嗔痴来。你贪嗔痴烦恼比别人少一分，你的品德就比别人高一分。所以品格品格而散发出来的不同的气质，有时候你会看到说，哎呀，这个人很有气质啊，这个人心地呢非常的庄严。为什么？因为呢他贪嗔痴烦恼比较少，他的品德比较高。那品德最高最高呢，高呢要怎么做呢？要从无所求下手。所以人的烦恼是在有所求。听好，这里讲有所求不是说你不要有计划，不是这个意思。我刚才在讲所谓有所求的定义是对于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的去追求、追逐、执着跟占有，这个你不要去求。可是反过来，对于菩萨道，你应该勇猛精进的去实践。所以在公司行号里面，你的人我是非你不要去求，高官禄位不要去争，可是对自己该做的事情还是要有很具体的工作计划、年度计划，这样这个人才不叫做懈怠跟偷懒啊，这两个混不能混在一起谈啊。所以这里的无所求是指我们对于五欲六尘呢，要看清它的实相是空性的，而不要耗尽你一生的精力去追求那些啊看不到的肥皂泡。所以般若波罗蜜经里面说，菩萨修般若波罗蜜怎么样能契入呢？凡事尽心尽力去做而无所求，这就怎么与般若波罗蜜相应。假如你凡事不尽心做，然后呢又念念的贪求无厌，当然那你就自找苦吃嘛。所以这里讲说，事能知足心常乐，人道无求品自高，是很好的座右铭供养大家。所以这里讲说176颂说，若人无所求，其实无所求的话，他所得到的东西福报是广大如虚空的。所以他福报，这是你讲自信的福报，全全的像泉水一样涌现，智慧也像泉水一样涌现，所以彼福无穷尽，他的福报是没有人能够测量的，是无有穷尽的。 下面一首177177颂，乐长生贪故，莫令有机称，不持乐异物，却为真妙才。乐长是指你的贪图享受一天一天在增长，生贪就是说贪图享受增加的人，只会对于身体的贪欲呢越来越强。所以莫令有机称，所以不要让自己身体有任何这个迷失跟堕落的机会。不持乐异物，乐异就是自己喜欢的或看到很欢喜的东西，就是说只要我不要过度的执着任何可爱事物的这个心，那个心是什么心呢？是清净的心。清净的心却为真妙才，清净的心才是我们生生世呢最值得珍惜的功德法财。接下来看178，可怖不净身，不动待他迁，火化终成灰，何故执为我。好，请把灰化起来。接下来这吉天菩萨又再次呢把我用几个譬喻让你去了解我是了不可得的。第一个譬喻就是灰，他说我们这个充满了贪嗔痴可怖，贪嗔痴很恐怖的，而且充满各种污秽不垢的这个身体，常常让我们自己身心不安，动弹不得。而且这个身呢还要靠你的念头来让它来推动。可是你想想看，当人一口气断的时候，火化终成灰啊，而且死亡火化以后就剩下一堆的骨灰，请问骨灰是你吗？当然骨灰不是我啊，骨灰不等于我，可是凡夫常常执着这个身体就是我。何故执为我，就是说何必我们生生世世没有智慧而执着这个没有用的脏东西为我呢？所以从佛法的角度来讲，佛法主张火化而不张土葬。中国人是儒家很注重啊，这个孝顺父母要慎终追远，可是现在以环保跟佛教的观念来讲，人的地球土地是有限的啊。其实你执着的亲人到最后呢，就算买了棺材啊，最后还是要捡骨头的，骨头最后还是呢是也不是你啊，对不对？也不是我啊。所以从佛教呢顺应印度婆罗门教跟印度宗教的这个习性，他们呢是火化以后把骨灰丢到恒河里面去，因为他们认为恒河是这个印度的圣河，那他们认为，当时他们认为恒河是来自于天上，那我丢到河里面呢，我的灵魂会将来回到梵天，这是印度婆罗门教的想法。但是佛法也认为呢，这个犯我的思想也是另外一类的我执，是不究竟的。请看下一首偈颂179，比喻我是第二个，是煤炭。请看偈颂，无论生与死，朽身何所为，起意煤等物，怎不除我慢。他说人不论是生前还是死后，人的身体朽身譬喻为一个破烂的机器，对我有什么用呢？起意煤等物，这个我们的身体当一烧完以后，火化以后，跟那个煤炭混在一起又有什么差别呢？既然没有差别，为什么你在生的时候不相信佛陀的教法，而常常还要除去执着我，而引起很多共高我慢的心呢？所以我慢应该消除。那这个呢，这首偈颂让我联想到有三个重点，就是对死亡的人应该怎么开示。很多人常常都会觉得说，哎呀，师父啊，你修行功力很好，对不对？赶快多多帮我回向吧。那你为什么不自己用功呢？靠我回向呢？没错，我回向的力量很大。为什么？我心很恳切，我心加上观想。我记得以前我在长庚医院讲经的时候，只要讲经前或讲经后，当时我很年轻才出家大概4-5年，我是没有什么修行的人。那我那时候是没有接受人家皈依的， 但只有一个情况，人家临终的时候若想要皈依佛法，我会满他的愿。那临终的时候应该怎样为亡者开示呢？其实有三个重点。第一，要告诉他人生如梦，请你也记下来，开始呢讲给你的家人听，不要等断气的时候再讲，你也要常常讲给自己听，人生如梦啊。就说你这个身体事实上呢是呢，就像一部这里讲的这个朽身何所为啊，这破烂的机器啊，只是让你用的一部轿车而已。你必须告诉对方，不管他是佛教徒或非佛教徒，人生这个身体只是一部机器。就像各位现在你有开车吧，你买了车子就要定期保养，你买了车子要缴税啊。其实我们的身体只是过去的业力而投胎的，只是给你借七八十年的这个机器而已。死亡并不可怕，死亡就像脱一件衣服一样。可是假如你不知道这个道理，你执着这个身体很痛的话，比如得了癌症，你越执着的话它就越痛，所以心的力量很大。所以你要为亡者开示，人生如梦，这个身体要放下往前走。第二个，你要去问他旁边的家人，他一生最执着什么。有些人执着财，有人执着色，有人执着儿女，有人执着事业。对于他最执着的部分要给他开示，刚破除他的执着，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要告诉他佛法，告诉他西方极乐世界的好处，讲信愿行三个简单重点给他听。能够的话讲一两个念佛感应的故事鼓励他，那时候他的力量，相信的力量会很大。这就是我去开示人的武功秘籍而已，其实也没有什么，但是这三个很重要。第二个，破除执着，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啊。我出家以后，我的外曾祖母很疼我，她以前是一贯道的，一贯道大家都知道啊，三字这个点传，对不对？都不可以告诉别人，这个就是她临终最大的执着。所以我就在我的外婆面前，我就大声念给她听，我说我并没有受到天地的惩罚，你就是执着这个嘛，执着是让他贪嗔痴轮回的因，你要破除他执着。但是我的外婆一生很善良，我问我的叔公啊，我叔公照顾他，那他一生最看不破放不下的是什么？我叔公告诉我了他一个秘密，说他年轻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乡很苦，我们家后面有养猪，有一次他不小心提着开水要去后院照顾猪，结果猪啊，那个他提的那个开水不小心呢打翻了，把一个小猪啊当场烫死了。结果他在惊慌失措的时候拿起刀子自己就这样宰杀那个尸体，然后呢半夜就立刻的跑到后面去呢把它埋起来，然后从此他很怕晚上，他觉得那个猪会来找他。我的叔公告诉我这个故事，我跟他讲说谢谢你告诉我，因为这个会是他障碍往生的关键。然后我就问我的外曾祖母，我说你这几天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呀？他不讲话，因为他最疼我，所以我很关心他。我就说你是不是有看到猪走到你的面前来啊？他吓了一跳，他说你怎么知道我的秘密？我说外婆，地藏经讲的那个是冤亲债主。甚至我的外曾祖父比他早一点去世，他说我前几天有看到外曾祖父来，我说你绝对不要跟他去。我就讲地藏经的道理给他听，说人临命终的时候你的业力都会发动，你看到的自己的爸爸妈妈亲朋好友假装很友善来找你，其实那都是冤亲债主来变现的，要拉你住地狱恶鬼畜生。那针对这个猪，我单独跟他谈，我说你年轻的时候你并没有起恶心，你是不小心拿了一桶开水不小心打翻了，然后而伤害到他。虽然猪被你杀了，然后也被你分尸了，你埋起来你耿耿于怀，但是呢你没有起恶心的话，你应该发愿好好念佛回向给他，甚至要发愿将来成佛的时候来度这个猪而让他成佛。他一听到我的话以后，他就流眼泪了，知道吗？然后我就抓着他的手为他三皈依，让他念佛念佛，念了半天以后我就问他，你还有没有看到猪？他说我没有了，他已经走了。 然后第三天继续帮他念，那因为他是得胃癌，我也在佛菩萨面前发愿，为他发广大的愿心。可惜，很可惜的是，可以告诉各位，他没有去极乐世界。你说，师父，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他就是没有去。那他因为是胃癌，胃癌一般胃癌的时候是非常痛，是不能吃东西的。结果我就帮他助念，我披着现在的金黄色菩萨衣的袈裟，叫家人来帮他念佛、助念。我们家人有一半是一贯道的，不听，那我说没有关系，你就去忙你们，要念你就过来念，我就排班念。排班念当中，他一直念念念到说阿弥陀佛来了，他叫我叔公赶快到楼上去点檀香，说佛菩萨来了。然后他佛菩萨来，他说佛放光加持他，从头到脚底他非常的清凉，他告诉我，但是我没有看到。那后来他胃呢就非常非常的好，他说我想吃饭，因为胃癌来讲是不能吃东西的，他已经一个礼拜都没有吃东西，最多只喝流质。我就告诉叔公说赶快煮一个稀饭给他吃，他吃得很欢喜。我就想说或许他今天晚上应该会走吧，我就准备了念佛机，24小时轮班排念，念一念呢，精神念越念越好，就像回光返照一样，对不对？然后因为当时我是跟常住请假，请假的结果呢，我就回到我的常住去。回到常住以后呢，因为家人对佛法并不是很了解，结果呢，过了几天就开始昏迷了。昏迷以后呢，然后呢，很不幸的，他跟我的外婆是冤亲债主，从认识的时候就开始婆媳之间就斗到临终。那我外婆呢也没恶意，我外婆只是邪见仗了她，以世俗人觉得说人临终就是应该换衣服，所以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呢就动她，然后摸她，哭，放声大哭。那时候我在寺庙，我打电话来求我的妈妈跟外阿姨，因为他们都是佛弟子，去制止她，可是他们就是不愿意，因为她说我他们做不了主。结果我的外曾祖母就在昏迷跟痛苦当中呢，就断气了。我非常的难过，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为他皈依，我们呢助念念到阿弥陀佛都现前了，可是他还不想去，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他对平常佛法并不了解，他不觉得人生如梦，他还是放不下很多。第二，纵使我破除了他的执着，可是第三个，他对真正极乐世界的信愿行啊，还是没有在座各位莲友这么强。所以念佛要念到靠自己，莲友帮你是你的福报，莲友不帮你也是应该的，对不对？不要去巴望说，哎，临终时候你帮我念啊，自己都不念的话，临终是念不起来的。好，当然他断气了以后呢，他是没有到极乐世界去。49天里面，我自己是出家，我为他修广大的功德，我昼夜帮他诵经。那我也相信他没有堕入到地狱恶鬼出生。为什么？假如他堕入到地狱恶鬼出生的话呢，我是他的孙子，他最疼我，他一定会托梦给我的，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做梦。换句话说，他来生只是继续投胎做人而已，或许是在广大的信徒里面，可能又不知道是哪一位吧，对不对？所以人的生命啊是很短的。这首偈颂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一，要为亡者开示人生如梦，第二，要破除自己的执着，第三，为他开示对净土信愿行的殊胜，这样子你就是真正呢做了以法为师的法师啊。在家居士也可以为人家开示，但是你心中要有正知正见的佛法。以前在台中莲社的时候训练这个所谓的助念团，助念团是10个人一班，是每一个人只要呢谁往生，他立刻都可以拿引磬来处理所有的往生的生老病死各种现象。假如万一这个人昏迷或是恐怖大叫怎么办？抓着他的手念地藏菩萨或念观音菩萨，他叫得越大声你大声念，那你念佛菩萨的名号，那些幽冥界众生就会离开。所以你心中要有生大悲心，知道吗？因为你帮助别人往生，将来你要往生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莲池海会的道友一起来帮你，这边会有很多莲友来帮你，同样的西方极乐世界的莲池海会菩萨也会来接你。为什么？赞叹你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你有广大的菩提心，你为了解决众生的生老病死，你曾经真正努力去实践过，这是非常重要的。好，请看下面一首偈颂，180。 180是讲第三个譬喻，我们的身体犹如树木。请看180，奉承此身故，无益及诸苦，于此似树身，何劳贪与嗔呢？为了屈就我们无量劫来错误的身见而奉侍我们这个臭皮囊，我们毫无意义累积了许多的苦恼。然而我们的色身就像树木一样无情又无义，何必为它而激起种种的爱与恨呢，而伤害众生呢？请看下面一首181，细心及爱护，祸气就受时，生计无贪嗔，何苦爱此身。无论我怎样细心的爱惜或保护自己的身体，或者等到死亡以后像西藏的天葬，把它丢弃给救鹰或秃鹰的鸟兽去分食，其实身体它一点感觉都没有。神是离开以后，你的身体就像抛弃的轿车，就像脱掉的旧衣服，它一点都是无所谓的，既不会起贪，也不会嗔，也不会吃。可是凡夫的我们呢，为什么我们迷失在他的身上，在生的时候呢，却造了更多的贪嗔痴呢？请看182，何悔引身嗔，何赞令身喜，身既无所知，因情何所为。怎样的毁谤才能够促使你的身体嗔恨呢？何赞令身喜，怎样的赞美才能够引发身体的喜悦或快乐呢？如果身体对于毁谤赞叹根本无动于衷，那么我们生的时候何必过度殷勤的去保护它跟奉侍它呢？其实以上这些偈颂要说明的一点就是说，人啊，身是虚幻的，心也是虚幻的。其实我们人活在世间，对一切的感受都是虚幻不实的，但是这种感受呢，我们常常会把它执着，像肥皂泡一样，对吧？你们看过肥皂泡，小朋友喜欢吹肥皂泡，噗，对，天空很多肥皂泡，看起来很漂亮啊，肥皂泡的时候里面还有影子啊，五光十色，可是一摸它，砰，就破掉了。我们的臭皮囊啊，就像小朋友吹的肥皂泡啊，这些感受都是来我们自己的虚妄的分别跟错误的认知，所以学习正法是很重要的。接下来再看183、184。83，若人喜我身，则彼为无有，众皆爱己身，何不爱众生？如果说身是没有知觉的，但他总是我的老乡好吧，总是我的好朋友，对不对？一生跟我跟这么久了，所以只要有人喜欢他，他就是我的好朋友。可是你要想，自己跟别人都有色身啊，为什么我们只执着对自己的身体很好，对别人的身体却不关心呢？了解一切的色身都是平等的话，那自己跟别人的色身你都应该关心啊，所以你关心自己的身体，同时你也应该去关心别人的色身啊。而且所有的人只是错误的执着自己的身体，可是呢，他却不会去关怀其他苦难的众生，这就是我们轮回的根本啊。下一首偈颂说做总结，你可以做个记号，故因离贪执，为众舍己身，此身虽多患啊，善用如宝筏。因此吉天菩萨总结说，我们应该认清事实的真相，不要过度的贪爱执着占有自己的身体，应该趁生命在的时候施舍自己的身体的体力、智慧、才华、能力，以去利益更广大众生。此身虽多患，虽然这个身体容易引起许多的过患，我们为了这个身体造了很多不必要的贪嗔痴，可是你把这个身体呢，要看成一股什么，善用如宝筏。宝筏就是说，就好像有人要从这一岸 到另外一岸的这个船，从生死这一岸到成佛那一岸，从轮回这一岸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一岸，我们要经过这个岸呢，茫茫的大海，生死大海里面是要有一个很好的一艘船，所以我们要善加慈悲的善用你这个身体，仍然是有必要的。所以这首偈颂的意思说，第一，要认清身体是虚幻，不要过度贪执；第二，为众舍己身，要尽这个生命，不失自己的身心、体力、智慧、才华，尽力去帮助别人；第三，此生虽堕幻，就像古大德说的，病久方知身是苦啊，但是希望你的心不要苦，知道吗？大家在滚滚红尘里上班，你们身忙，但是心不要忙，心能够善用你这个身体的话，你才能够像禅宗讲的借假修真啊，啊，在茫茫的生死大海当中自利利他，你还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没有健康的身体，你念经念佛的时候，可能呢散乱心就很强，又是昏沉，又是妄念，对不对？所以借假修真，这也是非常必要的。好，入菩萨行从以上一直讲到现在，最后这一品的结论从185首到187，请看185，余行足堪厌，今当随圣贤，意教不放逸，奋退昏与眠。他说过去幼稚的放逸行为我已经厌倦了，今后我当要发大愿，发广大的菩提心，随着诸佛菩萨自觉觉他的步伐，意教不放逸，要牢记的一切圣人的教诲，最重要要一心精进，不可以放逸。所以我常常说笑话，说不要混得太凶，就是这个意思，不放逸。那你一心精进，精进有身精进、口精进跟意精进，真正的精进是在念头，所以叫奋退昏与眠。昏是指昏沉，睡是指睡眠，就是说你要一心精进在自己的心里面去调伏你的散乱跟昏沉，这个才叫真正的佛弟子。186，如佛大悲子，安忍所当行，若不恒勤修，何日得出苦啊。我也要学习像过去诸佛菩萨一样吃苦耐劳，努力的增长戒定慧三学啊，修安忍波罗蜜。若不恒勤修，假如我不能够持之以恒的努力真正的修持的话，请问那时候才能够让自己跟一切的众生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呢？啊，我再重复一下，上次我念过一首偈哈，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呢？接下来看187，未除诸障故。总之，为了要消除成佛障的这个，哦，对不起，我先念偈颂187，未除诸障故，回心必邪途，并于正所缘，恒常修三昧。齐天菩萨做总结说，总之想要成佛，要消除成佛道上无量劫所积的烦恼以及和恶的习性各种障碍，接下来回心必邪途，而且我要用心用正念正知避开自己一切贪嗔痴烦恼的种种的恶习，因为这个恶习会引导我走向三恶道的邪途，并于正所缘，更要依止一种最恰当的所缘境。所缘境就是指不管你修念佛三昧、数息观或任何一个所缘境，恒常修三昧，经常要关照自己，要把他心安住在三摩地之上啊。三昧就是三摩地。 好，第八品讲到这里通通结束啊，非常非常的长，复习一下。复习什么呢？从简单的讲，就是第八品从第一首开始讲要修止，那修止呢，要第一个要断守一些五欲六尘的尘缘，从第三首偈颂到三十七首，再来要接下来环境要清净，第二个要呢断舍自己的邪念，从38首到88首，尤其是贪嗔痴慢疑的邪念，贪当中最难突破的是男女的欲望。接下来要修止，止在入菩萨行里面提供两个重点，第一个自他平等，第二个自他交换。自他平等是90颂到110颂，自他交换是从110颂到184颂全部讲完。最后总结就是我们要学过去诸佛这个勇猛精进的心，而持之以恒，要精进波罗蜜。日常生活处事当中呢，选择一个所缘境，让自己的正念正知安住在三摩地当中，这是止第八品。止完了以后，真正修观是第九品，第九品是智慧品，一般来讲是讲我空观跟法空观，这品非常非常的深，因为它牵涉到中观跟唯识，所以我这次没有讲，我们将来会开研讨班，研讨班开完以后，将来我才会公开在这个地方再讲一遍，那时候我会讲得更深一点。好，然后呢，但是讲到这里啊，我还有些事要说啊，请看一下补充资料第12，止一定会心静如止水的时候，一定会起作用。起最大的作用叫做神通，在入菩萨行里面没有处理神通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我今天编了一份讲义补充资料第12。在这里请大家先补一个资料，上次阿弥陀经玄奘大师跟鸠摩罗什大师对照表，请写补充资料第11，对不起我忘记了，请你补上去。补充资料第12是，我先讲一点点，下次我们按照这个记诵继续讲。就是说，神通修止的人，止定力到一个身的时候，一定会起神通。我觉得佛教徒很多人都很好奇神通，其实神通是很重要的。神通，神简单讲叫神奇莫测，通叫做通达无碍。我再讲一遍，神神奇莫测，通通达无碍。换句话说，修止修久住心，修到止突破时间跟空间障碍的时候，他自然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未来，这个就是神通。所以神通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但是呢，很多人对神通了解的并不正确。尤其我想从前一两次，我今天讲经的前两三次，你记不记得我常常讲了很多例子，都是佛用神通度众生，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神通是利益众生一个很大很大的因缘。在这里我要介绍的是，第一，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灯，他也有写菩提道灯难处是第6章禅定与神通。第二个，介绍神通常见的显现方法，佛教的神通跟外道的神通。第三，常常引发很多神通的法门有哪些，像四念处、五庭心观，以及大乘的首楞严三昧也都会起神通。你念大悲咒也会有神通的感应力，但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你必须要会分辨。第四个，我要讲神通要有正确的动机跟正确的心态，神通也有它的戒律，因为神通是敌不过业力的。好，这是我下次要讲，我现在讲第一段阿提峡尊者。好， 哎，对不起，录音的人请继续录音好吗？哎，准备一下。这个呢很重要，希望佛弟子要用心听。你若不用心听的话，你自己碰到别人有神通啊，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你也容易被受骗，你也无法分辨。吉天菩萨是印度的人，他先写《入菩萨行论》，他传到西藏的时候，我上次有讲，乾弘时期是莲花生大士，经过100年的朗达玛灭佛，相当于中国的三武之祸，过了100年以后，第一个到西藏去传佛法的就是噶当派的祖师，就是阿提峡尊者，他写了一个菩提道灯论，非常重要，他是寄送。好，这个呢在西藏是全部的人必读的，小如你有兴趣，我可以把全部的寄送抄出来，或者你看下面如实法师的菩提道灯觉为，台湾法鼓出版社法鼓山出的，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里面就有提到一个地啊，请看第一首寄送，我写 V 第34，一切佛供许圆满福与智二种资粮因，是引发神通。他说一切诸佛都共同的允许我们努力学佛，要什么圆满福德跟智慧两种资粮，两种资粮因是呢才能够引发神通。所以神通是一定有的，但是它必须要建筑在福报跟智慧。那在这里我要先介绍一下概论哈。印度传到西藏的时候，由于阿底峡尊者这个南出世的影响，所以你会遇到西藏很多的上师仁波切都行菩萨的五明，也就你可以看到台湾佛教有很多莲友去找上师，他都会为他占卜，他也有神通，你可以问他过去未来现在，那看你有跟他有没有缘。在声闻的律，在我们出家的比丘跟比丘尼戒律里面是规定佛陀不准弟子显神通，显神通的话呢是破戒的，因为显神通有很多副作用，这个在第四段神通的戒律我会详谈。所以站在声闻律来讲是不准显神通的。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斋僧大会的时候供谁？我们台湾斋僧大会中间都会供谁？都不知道。一问三不知。宾头卢波罗堕尊者，对不对？他在世的时候呢就是呢喜欢显神通。他曾经用神通救度一个众生，甚至呢这个神通呢跟弟子里面呢，弟子里面呢在比说谁修行好，那一个竹竿上面放着一个钵，宾头卢波罗堕的讲，哼，我绝对能拿到，一飞就拿上去了。佛说好，你喜欢现神通，那我就命令所有弟子可以入涅槃，你就不可以入涅槃，留在人间做人间的福田，因为他是阿罗汉，阿罗汉留在人间大家就会可以种福田。所以佛陀是不准弟子显神通，比丘跟比丘尼，所以显神通是破戒的。但是菩萨戒，菩萨为了善巧方便度众生，有时候观过去现在未来，像安世高大师对不对，像摩腾竺法兰，当时要度中国的高僧，他就是显神通的。摩腾竺法兰呢他要去度皇帝，皇帝有生病，他说呢你的病只有我能医好，他说那大师你怎么救我，他拿了一杯水来念念咒，然后呢他把水喷到他脸上叫他喝，他眼睛立刻就好了。结果呢这个国王就深信了佛法，佛法不可思议，那因为帝王护法，所以他说他就佛法就传到中国来。所以中国高僧也有显神通，但显神通是站在正确的动机，正确的菩提心，不得已的时候才要显神通度众生。所以我讲这两个意思，说声闻律跟菩萨律两个是不同，传到西藏以后，西藏的高僧认为福德跟智慧要圆满的时候，是一定要有神通，你才能够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西藏很多的喇嘛来到台湾，也有接受人家占卜，当然这当中要减低自己的名利心，也有些上师我见过他的确有神通，不过他目的是要教你佛法。可是在中国来讲呢，这两个律 菩萨律跟这个声闻律传到中国，中国的出家人啊，尤其是台湾，比日本跟韩国的人对于声闻律都持得比较严格啊。很不幸的我说，比较不像日本啊，出家人可以结婚生子，对不对？说个笑话，我在国外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外国人的女朋友，她说你可不可以做我的男朋友，我说你没有搞错吧，她说我们日本的和尚都可以跟女人上床的，我说对不起，我不是日本的和尚。当然他们有很负面的历史因素，但是我要告诉你说，中国的出家人台湾大部分声闻律是比较亲近啊，所以站在声闻律来讲，中国沿袭了以后，甚至在禅宗里面，假如弟子修道有神通，用神通度众生的话，会给师父棒喝，甚至赶出寺庙的。所以在这两个呢，是印度传到中国跟西藏，藏传佛教跟中国佛教不同的地方。那假如你碰到中国的大乘师父里面还会用这个神通度众生来讲啊，除非他有正确的正知正见，第二个戒律清净，第三个菩提心广大无边，第四个他不是为名闻利养或是诱发自己的这个徒众或信众，这样子的话是可以。假如他有跟我上面所说的东西违反的话，他自己也是会破戒的，因为破了戒将来受的果报是非常苦的。好，这个我要先说，藏传佛教跟我们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地方。那我现在讲入菩萨行，介绍西藏佛教，也要告诉各位，神通是有它正确的正面功德，神是神奇莫测，通是通达无碍。也就是我今天要讲经之前可以告诉你，什么是神通呢？智慧就是神通啊。你心清净的时候，你比一般人能够感到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果报，用正法去教众生，那才是真正的大神通，高级神通跟无上等神通啊。神通不是一些雕虫小技啊。假如神通从这里穿墙过去了，那我问你，我请一台推土机棒起来就过去啦，我干嘛要花一倍的时间耗掉那个生命就学那个穿墙术或隐身术啊？那个不能够解决你的业力跟轮回啊。禅宗以前有一个公案就是这样，师父跟徒弟一起坐出去，他知道呢有一个徒弟修得很好，好，师父我表演给你看，我修得这么好，他一翻，对不对，就过了这个河就过去。他师父更聪明，一弹指叫了渔夫过来，赛船就走过去。他说你花了十年才修这两个跟斗，我一弹指五秒钟就买了你的神通啊。好，这个故事很值得我们启发。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次呢讲第八品最后一首偈颂187，恒常修三昧，三摩地里面会引发神通啊，神通是很重要的。接下来再请大家预习一下发菩提心经论的这个禅定波罗蜜品，我们做一个总结。接下来我会讲的是第十品回向品，第十品回向品很短，58颂，大概我两次就讲完，讲完以后最后一次大家放假，我放南传北传藏传佛菩萨跟佛塔的幻灯片给大家欣赏。好，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